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诚如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求主格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早上都能够得听主慈爱之言，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当行的道路。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已经来到了下半年。上半年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相信在这段时间大家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人实在是太渺小的，人能够做的也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没有人晓得明天会如何，但我们晓得明天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上帝也掌管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相信历史不会漫无目的的，历史是要朝着神荣耀的旨意，朝着神荣耀的目标继续前进。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上帝要我们一生所操练和学习的功课，就是谦卑，并且要专心的来信靠他。我想祷告就是信靠上帝最好的表现。在以弗所书里头，教会的观念尤其重要，但是在这卷书里头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使徒保罗的祷告。所以神要我们个人也好，要我们教会也好，都要看到祷告的重要与美好。而祷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赞美，祷告和赞美、称颂、感谢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信息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特别是三到十四节是一首紧凑无间、雄伟澎湃的乐章。整段经文其实就是一首赞美诗，就是一首荣耀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一直打开着，我们一起再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作者保罗说，他之所以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奉神的旨意就是完全出于神的意识，不是出于人的意识，也不是出于人的喜好。保罗在这里用了好几个词汇来形容这卷书信的读者，也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和我也是这卷书信的读者。保罗首先称我们是圣徒，圣徒也就是圣洁的人。圣洁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是专属于神的人。其实保罗形容基督徒是有忠心的人，我们知道忠心的意思就是忠诚信实，但忠心在这里也可以指信徒，也就是有信仰的人。第三，保罗称读者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凭着信与基督有生命上的连结，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就像我们的肢体连于身躯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了基督，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就是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候，不单单是表示我们与基督的连结，同时也表示我们是彼此连结，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以基督合为一，我们也是彼此合为一，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时候， 不单单表示我们信了耶稣，也表示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就是基督是主，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一切都是让基督来做主。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基督徒的形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基督徒，你和我是圣徒，是被神所分别出来专属于他。基督徒是信徒，因为我们信靠了基督。基督徒也有一个双重的身份，就是既是在基督里，又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城市的名称，就像是台北市、新北市等等。在以弗所就是表示我们很真实的活在这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既是在基督里，我们又是在这世界当中。基督徒有不少的挣扎和困扰，常常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有这样双重的身份。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追求基督而逃避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是常常被这世上的事所困，忘记自己是在基督里，是属乎神的。第二节是保罗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的。恩惠就是神白白赐下人不配得的怜悯，平安或者说是和平，就是神使罪人与他和好。不单单如此，和平平安也是叫人叫我们彼此的和好。我们会发现保罗在每封书信的开始还有结语都会提到恩惠。保罗似乎在向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之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今天我们在患难在试探当中我们能够守住信仰，今天我们能够渴慕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能够行出上帝的话，在在都是神的恩典，也在在都要依靠神的恩典。保罗的问安也就是祝福，保罗多么希望每一个读书信的人，包括你和我，都能够经历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是蒙恩惠得平安。接着我们要来看三到十四节，这整段经文就是一个敬拜。保罗因为深深感受到神恩典的丰富，他一气呵成，一个接一个欲罢不能的描述神在基督里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要来赞美神，要叫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首先我们要为各样属灵的福气来颂赞神。第三节保罗颂赞神是因为神赐福，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临到我们。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赐福的基础是在基督里。神赐福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些福气的本质是天上属灵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这些福气是来自于圣灵的，来自于上帝的。天上的意思就是这些福气是来自天上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这里是讲说福气是将来在天上才有，不是的。其实在今生，在物质，在身体，在生活上，神也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并不轻看物质，我们也并不轻看健康、富贵、快乐这些福气。只是地上物质的福气固然是好，可惜却是必朽坏的，是暂时的。 唯有天上属灵的福气是不朽坏的，是超越环境的，是要到永远的。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即使当时的基督徒正在忍受逼迫患难，但是保罗说他们在基督里是蒙福的，这句话仍然是真实的。即使是在现今的时代，对那些正在面对战争、疾病、贫乏、困苦的基督徒，或是处在太平盛世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是蒙福的，这句话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这里上帝说他曾赐给我们，曾就是表示已经，所以我们当满怀感恩、满心的喜乐，确知父神已经赐福给我们。其次，我们要为神的拣选和儿子的名分来称颂神。在第四节，保罗要把我们的思想带到创立世界以前，保罗现在要把我们的思想带到时间以前，在那过去的永恒里头，神为我们做了一件奇妙的事，那就是他在基督里拣选人。既然说是拣选，就表示不是全部，而是全部当中的一些人。但是被拣选的人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就举了以扫和雅各为例，他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的时候，他们善恶都还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选定了雅各来承受父亲的福气。保罗用这个历史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凭着人的行为，乃是凭着呼召人的主。神拣选我们是从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既然我们连存在都还没有，既然我们连善恶都还没有行出来，我们要如何来夸口呢？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真理还不是很清楚，有段时间我就在想，神为什么会拣选我？想来想去，我终于想到一个好像比较可能的理由，会不会是我曾经参加过社福团体，神看我好像比较有一点点爱心，所以才选上我。事实上我后来也察觉到，其实自己的爱心是很有限的，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己的爱心常常是带着条件的。人总是要选最好的，但是圣经说神却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神拣选了那些被人轻视的，神拣选那些算不得什么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是出于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有这么样奇妙丰盛恩典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喜乐欢呼，怎么能够不俯伏来敬拜神呢？神的拣选带给我们一个保证，一个强而有力的保证，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永远的稳妥，那位拣选我们的神必然会保守我们到底。但是这样保证并不是叫人可以去犯罪或是放纵的借口，好像我们不管做什么，反正我们都觉得我们都会是神的选民一样。第四节说，神的拣选其实是有目的的，神的拣选是特别的恩宠，但神的拣选也包括责任。神拣选我们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所以神拣选我们的恩典，反而是叫我们去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动力。同样的，今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也是因着上帝的爱。神拣选的恩典是让我们去过圣洁生活的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日的基督徒，我们当注意自己是圣洁的，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应当与世人不同。虽然圣洁这个观念在这个世代似乎是已经落伍了，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甚至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种自命清高的态度，有的时候还会让人感到反感。但是圣洁绝对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命令，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要圣洁。上帝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第四节这里说，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不是在人的面前成为圣洁。所以是人都在做的，不表示我们都可以去做。法律接受的事，法律除罪的事，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去做。是人是以人定的法律为准，我们只是以上帝的话为准，为最高的权威。我相信假如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如此，那么在教会、在社区、在城市、在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这里我们看到成为圣洁另外一个辅助词，就是无有瑕疵。换句话说，你和我基督徒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在追求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正如耶稣在论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时，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人可能会问，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一种福气吗？是的，圣洁不只是上帝的一种期待，更是他所应许的，是基督徒与生俱来的特权。保罗说的没有错，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这岂不是有福吗？圣洁是神的本性，当我们得救，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很尊崇一个人，你能像他，你有他一样的性情，而且被人称赞，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那该有多好。更何况今天我们要像的是父神，我们如果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能够被人称为良善，这岂不是有福吗？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够完全更新，我们乃是渐渐更新，我们要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像主。接着我们要为儿子的名分来称颂神。人在蒙拣选之后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这个果效就是神定义要收养我们，叫我们在神的家里做儿女。第五节这里说，神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出于神的慈爱。爱是上帝坐在我们身上一切事情的原动力。事实上，神也是在爱中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求我们完全。我们会发现，神的鼓励总是多过责备，他还在耐心地坐在我们的身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若不是上帝那测不透的大爱，要不是上帝那数不尽的恩慈，我们这些罪人常常是一犯再犯。我们这一刻决定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可能下一刻我们又软弱再犯。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不单单是因为神的爱，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出于神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是神所预定的。预定就是预先决定，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早经有的计划，不是神临时仓促所决定的。所以神的预定显出神有极深极大的恩典。预定也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拯救这件事情上面，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人是绝对无能为力。但是有人可能会不服气的说，决定要信主，决定要接受耶稣，难道不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吗？我自己应该也有功劳，不是吗？接受耶稣的确是人做的决定，而且是人的自由决定。但是在永恒里头，是神已经预先为你和为我做了决定。儿子的名分就是代表我们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神不是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每次只是用被造者对创造者那样的敬畏来敬拜他而已，神还要我们用儿女对父亲那样亲密的关系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相信每一位父亲都会多么希望可以跟他的儿女建立亲密的关系，同样的，神也是多么盼望我们能够真认识他，能够发自内心去爱他。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见一些所谓的重要人士，可能要经过层层的关卡，但是唯有这位重要人士的儿女，他们可以畅行无阻的去见面。同样的，从前我们没有方法没有途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又有权利可以放心的去呼叫阿爸父。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常常透过地上父亲的爱，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上帝的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地上的父亲总是会有不完全的地方，甚至有不好，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圣经说，我们纵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慈爱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许多人这一生当中常常想做些什么来证明他是谁，想要为自己留一个名。但是感谢主，我们不必再做什么来证明我们是谁，我们已经因着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某些人的儿女，都会令人称羡，那么我们可以成为这位创造主、至高神、大有怜悯慈爱的神的儿女，我们岂不更感到光荣吗？我们岂不更当来称颂神吗？接着我们要为救赎和赦罪来称颂神。第七节说，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什么是救赎呢？救赎就是你付出一笔赎金去拯救那些无力自救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无力自救的人呢？我们就是那些无力自救的人。人恨恶罪恶，但同时又喜爱罪恶。人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人所需要的是一双能够救拔他们的手。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双手，正是那双要拯救你和我的手。神是全然的圣洁公义，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先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之道，圣经这里说是借着爱子的血。这个血我们常常会说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所流出的宝血，但是这样讲还不够完全。血不是只有讲到死，事实上圣经也讲到血是生命，生命是在血里面。血在我们身体流的时候是生命，血流光了就是死亡。耶稣的生，他一生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祝福。他遵行上帝的律法，使我们可以得到赏赐。耶稣的死，耶稣存心顺服上帝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所以感谢主，不单单是基督的死，基督的生，基督的生与死，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头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最令我们感恩不尽的是，圣经这里说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乃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论我们的罪恶有多深，我们的过犯有多大，神赦免和救赎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神给我们恩典是如此的丰富，丰富就是多到不得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一切的价值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神的恩典不仅可以消除我们的骄傲自大，神的恩典也可以赶走我们心中所有负面的自我形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如果你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我在这边要请你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是多么的看重我们，神要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是有目的的。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岂能不来称颂神呢？接着我们要为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来称颂神。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神要叫我们知道他美善旨意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从前被隐藏的，现今被神所揭露的事。在这里神所要揭露的奥秘是什么呢？神在这里所要揭露的奥秘就是，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有再一次聚合起来的意思，好像分散的家人再次聚在一起，好像分散的伙伴再次联合在一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永恒的计划，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也就是人类历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宇宙在基督里头要同归于一。神这永恒计划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现今，我们似乎看不到这样的合一，我们看到的是这宇宙间充满了不和谐和充满了混乱，我们看到的是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打那城，互相的破坏，我们看到的是种族之间彼此的争斗，我们看到的是在群体当中，甚至在家庭里头有嫉妒，有纷争，有分裂。就是在教会当中，恶者也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制造分裂。不过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美善的终极旨意当中，这种不和谐，这种混乱有一天必会终止。这宇宙间的一切要再次同归于一，要尊主耶稣基督为首，不再有冲突、仇恨、分裂，一切都要趋于和谐美好。天地之间再没有流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痛苦，在新天新地里头要一片的祥和美丽。所以感谢神，万物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要为此来称颂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请大家留意，这里绝对不是在说普救论，这里不是在说不管人悔改不悔改，到最后人人都必得救。圣经绝对不是在这样说的。最后，我们要为得基业的切据来称颂神。十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神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得地为业，就是我们要承受神基业的一个预表。得基业的意思就是得到产业，我想这我们都能够懂。圣经也的确这样描述，神要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能够幸福快乐。在旧约就是指迦南美地，就是指牛奶与蜜之地。在新约看起来好像没有讲，但其实是有讲的，那个地方就是教会。神要给我们一块美好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会讲说那就是将来在天上，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有了，教会就是。神在教会里面要给我们无限的丰富。如果我们看圣经十一节还有一个小字，所以十一节还有一个另外的翻译，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我们成了基业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成为那个产业，成为那一块甜美幸福的地。这块甜美的地方在哪里呢？这块甜美的地方就是你我的教会，就是你我的家，就是你我的身体。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我们在自己的身体，我们都可以活出甜美的无花果，结出甜美的葡萄，也就是可以结出甜美的生命果实来。第十三节这里说，当我们听了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这里我要再次的请大家留意，十三节这里怎么说？十三节这里说，人是听了得救的福音，然后才信了基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既然人得救是神早已经预定好的，我们何必还传福音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正因为神定义要施行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才有成功的希望。就是因为神定义要施行拯救， 所以当人听了福音之后，才有生发信心的可能。人因着信，圣经说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在当时打上印记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物件是归谁所有的。这个印记就是代表所有权。同样的，当我们人因着信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也就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是神所拥有的，是神所珍贵的，是神所宝贵的，也是神所要保护的。神要保护我们走过这一生一切的考验还有试探。圣经这里说，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就是一种保证，好像你交了头期款，你交了定金，你保证可以得到什么一样。这个保证就是保证我们可以得着未来最终的产业。但是实际上，神已经让我们在现在就已经先预尝了这个产业一小部分的滋味。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宝贵的产业，一切的幸福快乐我们在今生就可以开始享受。但是我们凭着感觉，我们看着周遭的环境，我们可能不会觉得那是个幸福。所以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确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拥有那份幸福快乐。即使在我们灰心沮丧挫折的时候，即使是在我们跟上帝生闷气在冷淡的时候，即使是在我们不想读经不想祷告的时候，甚至是在我们不想来教会的时候，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很确实的相信，很确实的知道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保罗在这一首雄伟的颂诗当中，讲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蒙拣选，那是过去的福；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现今的福；我们未来要得着基业，那是将来的福。所以感谢主，我们不论是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我们都是一个有福的人。预定我们蒙拣选，是父神所做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基督所成全的；预定我们得基业，是圣灵所保证。所以从蒙拣选到得基业，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做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这样完美的计划，面对这样丰盛的恩典，面对这样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也当跟使徒保罗一样，心被恩感，一起来称颂神。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如果我们回去再仔细的查考，他有三次论到神预定的美意，但保罗也同样三次讲到神的荣耀。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我们再来看五到六节，说神预定我们做儿女，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十二节说神预定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基业，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十四节说到了那日，就是做他产业的子民都要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在旧约时代为以色列人所定的旨意，就是要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在今天，神为属他的人，也就是你和我所定的旨意，也同样是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 不管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不管我们在教会是否有担任什么样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蒙福蒙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为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而活，让我们可以为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而活，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活出基督。为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而活，就是颂赞他。我们颂赞神，不单单是用口来扬声赞美，我们颂赞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是在教会，在职场，在自己的家，在每个角落，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都靠着主，用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言行，来展现我们属神的生命，来活出基督。不单单是如此，我们同时也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神，来颂赞神。所以愿颂赞荣耀都归父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永恒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的生与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你的产业，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今生和来世的幸福和快乐。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总是不断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有主的爱，越来越有主的盼望，越来越有主的喜乐，也越来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受苦，一起快乐，能够为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而活，能够活出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